本集节目由静好听制作 ，Yoxi 赞助播出。聚餐喝酒后，让 Yoxi 当你的神队友，输入吃喝玩乐，领取百元搭车金。
如果我的口袋零用钱够多的话，我会在这家点象鱼汤。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别的地方吃不到，整个庙口也只有这家卖象鱼汤。象鱼不是全年都有的，离开产地。我到台北很少吃到象鱼，为什么？因为它离开海水以后很快就不新鲜了。我们通常都会留一口汤，然后吃完这个有点苦味的肚子肉以后，再喝完最后一口汤，你会感觉到那口汤特别的甜美甘醇，是不是有点病？
生活再忙都要过得有滋有味，陪社长吃喝玩乐。
大家好，我是裴伟，欢迎收听裴社长吃喝玩乐。5月2号播出的基隆庙口小吃第一集，才说了三四个摊位，时间就到了。5月6号第二集又遇到节气立夏，不得不配合时效先说。今天的第三集，我们就继续聊一下基隆庙口小吃。那天谈到虾仁肉羹猪脚那一摊，他的隔壁有一连多家的油饭，庙口的油饭最重卖相，永远摊子上都是圆滚滚的一个小山丘，一个小山丘似的油饭。以前小时候经过，看他们竞相拉的客人，好像是对手一样。后来读了大学，收家教学生，其中一家的油饭老板娘，她的儿子，小儿子要我家教，我才知道原来这几家店都是亲戚，都是一家人。他们家在仁山路小吃街底十字路口再过去的一栋大楼上面，家里装潢得很豪华。老板娘很客气地跟我说，我在庙口做生意卖油饭，没有时间照顾小孩功课，就拜托裴老师了。我心里如一的认真对待小朋友的功课，不过这个小朋友志不在升学，我教学完全没有压力，很愉快，但也没有什么挑战，后来也就没有教了，可能是被开除了，我也不太清楚，我忘了，时间很久了。前几年我去庙口吃东西，突然间发现摊位上那个福泰的老板娘啊，已经换成了是已经是中年了，已经中年男子的。我一看，哎，他应该就是我那个家教学生。我特意坐下来吃了一碗油饭，可能年代隔了很久了，他没有认出我来，我有点小失望。在油饭两边各有一家值得介绍的摊位，一家是卖咖喱饭象鱼汤，另外一家是卖花枝羹和油面。基隆可能是海港，最早接触舶来品，接触洋食，所以有很深厚的咖喱文化。像连珍饼店啊，利亚口的里湖饼店卖的咖喱饼都非常的有名。庙口在营养三明治旁边有一家非常好吃的润饼摊，我以前跑行政院的时候，我当记者的时候呢，很喜欢带他的润饼给那时候的行政院秘书长王昭明吃。他们家的特色是包进去的包心菜，好，一定是烫过咖喱酱汁的口味，这是基隆的特色。很可惜这家润饼已经收掉了，我后来都找不到这家润饼，不然呢，我一定会在节目中介绍。另外一家就是这一家的咖喱鸡饭，这家的咖喱卖的是黄咖喱，姜黄粉用的非常的重。坐下来叫咖喱饭，这个好像中年都穿着日式有扣子那种衬衫的那种一个很清瘦的老板呢，他就会盛一大盘白饭，然后呢从大锅里舀上黄澄澄的咖喱酱汁，里面有鸡肉啊、洋葱啊、洋芋块啊跟红萝卜块。我这样讲好像很多料，其实它料不多，都浮在上面，浮在汤汁上面，但是它酱汁给的非常大方，饭也够分量。所以啊，我如果逛庙口想吃饱不想吃巧，我第一选择就是这一摊咖喱饭。因为年轻人嘛喜欢吃饱，所以其实我以前也蛮常吃这一家的。不过如果我的口袋零用钱够多的话，我会在这家点的不是咖喱饭，我会点它象鱼汤。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别的地方吃不到，整个庙口也只有这家，那时候也只有这家卖象鱼汤。巴掌大小的这个象鱼汤， 好，象鱼不是全年都有的，离开产地，我看我到台北很少买象鱼，很少吃到象鱼，为什么？因为它离开海水以后很快就不新鲜了，我们以前叫它臭肚仔，臭肚仔，为什么臭肚仔？因为它很容易发臭，很容易不新鲜，但是如果现场做非常的好吃，做法很简单，其实就是加大量的姜丝煮清汤，你上桌以后就看到薄薄的一尾，它叫巴掌大，然后很薄，然后这个象鱼呢半浮沉在这个汤里面，它的下半靠近肚子那边是灰白色的，上半部啊靠近背的地方呢是有黄斑，黄沉沉的，然后有圆点，肉非常的细嫩，汤头很鲜美，很好喝，喝到肚子的地方啊，你吃那个肚子，你吃那它其实吃不多哈，那你要小心吃，那个肉非常的细，非常的甜，可是呢你要小心，你吃到肚子的时候呢就有点苦味，但是基隆人最爱吃这个苦味。好，这也是这个象鱼的特色，我们通常啊都会留一口汤，然后吃完这个有点苦味的肚子肉以后，再喝完最后一口汤，你会感觉到那口汤特别的甜美甘醇，是不是有点病？好像你喝好的红酒哈，你会留最后一口，等一两个小时以后，你再最后喝它这一口，你会觉得哎，时间让它非常的甘甜，完全体现了苦尽甘来的滋味。所以我觉得基隆人可能是习惯过苦日子的，很享受那个苦完之后那个甜，那一点点甜都会觉得很珍惜。另外一摊呢是花枝羹，这是我太太最喜欢的一摊，它刚好就在天一香卤肉饭的斜对面。以前呢，常常我去吃卤肉饭，他吃花枝羹，然后我们在一起说，哎，等一下吃完了以后到泡泡冰那边汇合，通常我会先吃完，所以我会先点他要吃的。我通常呢都是点花生口味，他点乌梅口味。我们这家的花枝羹哦，他也卖大面炒，大面炒其实哦就是那个油面，然后炒完以后铺在那个竹子筐上面，然后用下面的蒸汽一直让它热，以前的做法都是这样子，它就是油面，不过很少一起吃，我其实只爱喝它的花枝羹。花枝你知道贵赏赏是比较贵的海鲜，那这家花枝羹它也完全表现出来，从哪边表现出来呢？它东西很少，他用指头算得出来的花枝羹哦，盛在非常浅的小碗中，那我们稍微勾芡的汤汁也很珍惜，盛得浅浅的，我们说好听一点就是极简风格了。好，不过因为好吃，所以整个美味都浓缩在这一碗羹汤里面，好像也没听过大家对他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负评的。这家花枝羹充分利用了基隆海产的优势，就用新鲜的花枝切成条以后呢，然后抓鱼浆来做成羹，然后再煮成羹汤，汤头呢有加了一点蒜味，跟台北人习惯的生炒花枝羹有一点不同。
什么？
一个油桂。油葱桂。然后另外一个芋头桂。
吃完花枝羹，再往前走几步呢，我们就到了仁山路爱四路的转角，这一家店呢有最好吃的芋头桂跟千层的油葱桂，我们家里面比较少叫它芋头桂，我们都叫它藕桂条。好，老板呢好像他每天啊都是那个笑容有点疲倦，都挂着这个疲倦的笑容，他的摊前呢有一锅温油，旁边有个木台，台面上呢放着招牌的油葱桂，这个油葱桂啊是一层白桂，然后铺一层油葱，再叠一层白桂，然后一层一层这样堆上去。我以前算了，我以前很认真算过，有超过十层以上，我都叫它千层桂。客人呢点这个油葱桂，老板就从上而下斜斜的从旁边呢片下来油桂装盘，然后淋上咸咸甜甜的酱油膏，它是斜斜切成条状的，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也许是老板天天一成不变的生活，他在中间寻找乐趣，所以这个油葱桂切到最后的时候就好像呈现一个漂亮的金字塔形，我其实很享受那个最后呈现的这个样子啊。如果是芋头桂藕桂条的话，它就会入锅过一下温油，我们要知道不管是肉圆啊或者这种油桂通常要用温油，不能用烫油，那个温油会让它维持那个 Q 度，然后它就装盘盛给你吃，这个时候你就发现那个 蚵仔的那个香味满意，太好吃了。然后呢，软 Q 适中，我平常都只会点这两样。他郎也有卖什么贡丸汤啊、鱼丸汤啊，我就不太点。从仁山路吃到这个转角，大概已经没有什么肚子空间了。这个时候呢，顶多再吃一杯泡泡冰，或者再加一杯苦瓜汁，结束，可以结束仁山路这个到头了。泡泡冰跟蔬果摊是我暖暖的同乡开的，我跟他的哥哥在暖暖国小的时候是我妈妈的学生，所以呢，我很喜欢点花生的口味。我看他哥哥啊，就在大瓷碗里面，如果你们去吃，你们就看到一个大碗公，然后他就会舀两三瓢这个花生酱，然后就刷上冰以后呢，就开始刮刮刮刮刮，用汤匙不断的刮搅到那个色泽非常的均匀，哇，看起来就好像口感绵密的样子啊，然后手不断的晃动，全身都用力，其实这完全是体力活，其实很辛苦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冰到慢慢慢慢这样融很好吃哦，和他全身都流汗，其实反差也蛮大的。吃完泡泡冰，我就会跑到隔壁再点一杯苦瓜汁。我觉得这是心理作用，你吃完这个甜的冰之后呢，再吃个苦瓜汁，然后这个苦瓜汁哦，那样子淡淡的苦味哦，非常的解腻。我觉得之前所有吃下来的油腻都瞬间化解了。好，这是心理作用，我知道这完全是心理作用。其实这个苦瓜汁一点都不苦，它好吃 好喝又健康。因为我刚刚说了，我跟这个妹妹跟她哥哥、都是暖暖的同乡，所以这个老板娘、她有教我，她说这个苦瓜汁该怎么做怎么样配方，我常常在家里做，夏天喝起来非常的非常的解腻。
你们这苦瓜还是像以前的配方吗？加凤梨，加芹菜，
加那个凤梨，加橄榄。
只要你家里有果菜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食物料理机，那么就可以随打随喝。现在刚好苦瓜刚上市，喝这个苦瓜汁来消暑，其实用句台语来说，正丢席，好，非常非常非常时候。这个时候呢，我现在教大家来怎么做苦瓜汁。你准备一个苦瓜，我们洗干净以后呢，我们去中间那个你知道有薄膜那个叫囊的部分，然后呢，你把它洗干净去囊之后呢，整个苦瓜一切四片，好，然后苦瓜的内囊是苦的，苦瓜是水苦，它的苦味来源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刮干净。怎么刮？用刀子刮太浪费，会把肉切下来，对不对？用汤匙这样刮，会刮得很干净，又不会伤到肉。我们比较俭省的家庭主妇都这样做的了。好，那泰国芭辣，好，用泰国芭辣去籽，然后一个芭辣呢切六片，好，然后凤梨呢削皮，我们千万不要连皮一起下去哈，一定要削皮，然后一切八片。这个时候凤梨不用去心，因为心打了以后也是一样好喝的。好，然后呢苹果一颗切六片，这时候要去籽但不用削皮，果皮是可以进去的哦。我们大芹菜你知道不是小芹菜哦，不是我们拜拜要很勤劳那个小芹菜哦，是大芹菜。大芹菜用其中的一片这个茎叶哈，我们把叶子去掉，把它洗干净，然后在果菜机里面倒一杯饮用水。然后呢，下面就是配方咯，一片苦瓜，两片芭辣，一片凤梨，两片苹果，一片大芹菜的茎，然后把盖子盖上，一定要盖紧哦，不然汁都喷出来哦。盖紧之后呢，按全速，然后全部打成汁，就可以完成一大杯的苦瓜汁。千万注意不要加糖，因为已经有甜味，你那些凤梨啊苹果都是增加它的甜味香味的，一点都不苦，非常好喝。要注意这一杯苦瓜汁的重点有两样东西，你甜味来源可以换，有两样东西不能换，一个就是芭辣，一个是芹菜，这个是它风味的特别，当然是苦瓜汁，苦瓜汁一定要有的啦。好，还有甜味为什么用凤梨跟苹果？因为它的香味非常合，你用其他的甜味有时候会被抢掉，所以这个苦瓜汁的配方我郑重推荐给大家，非常非常的好喝。另外基隆庙口的特色咖喱鸡饭我也在这边教大家做。我们煮咖喱鸡用的鸡肉是羊鸡腿，不是用土鸡，土鸡比较贵，羊鸡比较便宜，土鸡非常的 Q， 好，羊鸡很软，没什么个性，但这个时候都不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咖喱鸡饭要久煮， 土鸡肉不耐久煮，这个时候反而是不好吃的，要用羊鸡肉。这个羊鸡肉啊，万一久煮了它也不会柴，那个肉也不会柴，所以呢你耽误了时间炖久也不会失败、哦、所以千万要记住用羊鸡腿而不要用土鸡腿。这个时候不要在乎这种事情啊，什么都要吃土鸡，这个时候用羊鸡就好，羊鸡反而占便宜。然后呢，既然是做给家人吃的嘛，我们也不是在庙口做生意，所以我们用料可以澎湃一点。我刚刚也不好意思说啊，我刚刚说那个料都浮在那个汤上面，对不对？这时候你在家里做，你绝对可以澎湃一点。我们不需要鸡丁漂浮在咖喱汁上面，这时候请用四只羊鸡腿、一颗洋葱、一只红萝卜、马铃薯用两粒。如果你不喜欢勾芡的话就用两粒，如果你喜欢用太白粉勾芡的话用一粒马铃薯就可以了，因为马铃薯会释放淀粉质，所以会使得它自然勾芡。好，你喜欢天然不要用勾芡的话就用两颗马铃薯，然后一颗苹果，苹果可加可不加，日本的做法加苹果，我自己在家里做会加苹果，我在摊上庙口吃的是没有苹果的。好，香料我们用新鲜的姜黄两支，这个也是可用可不用，原因是因为新鲜的姜黄在菜市场不一定买得到、哦、所以买不到就省略掉，但姜黄粉不可以缺。姜黄粉大家之前非常的流行，为什么？因为防疫期间姜黄是非常好的防疫圣品，所以我们现在也要防范嘛，对不对？所以姜黄粉不可缺。当然我们要用咖喱粉，用比较黄的那种黄咖喱，姜黄的咖喱粉，然后辣椒粉，不喜欢辣的辣椒粉可以省略，好，用胡椒粉。好，然后呢橄榄油，然后我们把这个羊鸡腿切成小块，洋葱、红萝卜、马铃薯、苹果切成小块，姜黄跟咖喱粉呢各半，用一个小碗把它倒到这个碗里面，刚好各半盛成一碗就可以了。然后新鲜的姜黄切片，我们把锅子热了以后呢放进橄榄油，然后油热了以后呢把姜黄片平铺在锅里面煎香，这个时候新鲜的这个姜黄就会释出黄黄的这个颜色，然后呢我们就把鸡块哈进去炒，当鸡块均匀的染上黄色的时候呢，我们就把鸡块从锅子里面先取出来，把它拿出来以后放到旁边。为什么呢？因为鸡肉快熟，不适合跟根茎类的蔬菜一起久煮，所以呢这时候我们把它拿出来，然后再把洋葱、马铃薯、苹果、红萝卜这些已经切成小块的东西呢放进锅里面继续拌炒，然后加水盖过这些蔬菜，然后把整碗的姜黄粉啊跟胡椒粉倒进去，倒进去要稍微拨弄一下，不然要结成球哦，好，要注意。然后我们加盐啊，加冰糖，我们就试一下味道，可以以后就开始盖锅，这时候大火转成中小火，然后就慢慢炖煮二十分钟左右。二十分钟以后掀开盖子，我们用马铃薯，你挑那个白色的那马铃薯来试吃，我常常都挑错，都是挑到苹果。苹果会变色，它会变成比较透明，马铃薯不会变色的，所以你要挑白色的这个马铃薯呢试吃。你用筷子、哦、拿起来吃，或者用筷子戳它，很容易戳进去就好了。然后我通常都用吃的啦，因为我喜欢先吃味道。它已经软熟了以后就可以把这些旁边的鸡块放进去。为什么这时候放？因为鸡块很容易熟，不耐久煮。当然我已经说过用羊鸡腿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接着我们拌一下，再盖锅十分钟，让鸡肉把这些味道全部吸进去以后，打开锅盖，我们这时候试那个汤汁的这个稠度。有刚刚说过嘛，如果你是用两颗马铃薯它会比较稠，如果不是的话，你又不喜欢那么稀稀的像庙口那样子稀稀的样子的话，你可以加太白粉，反正家里完全要吃到你自己喜欢的浓稠度。好，这时候可以勾芡，然后呢接着你用盘子装大碗的饭，当然我们现在大家都不喜欢吃那么多饭，你就盖小碗一点，然后就舀上这个咖喱汁淋在这个饭上，这就是丰盛可口的这个庙口版的咖喱鸡饭。节目还有时间，我再教大家做花枝羹。不过离开基隆以后其实不太容易买到新鲜的旗鱼姜，其实我们通常做这个花枝羹是用旗鱼姜啊、鳕鱼姜啊，基隆有各种不同的鱼姜，其实非常好买，可是离开基隆我在其他地方不容易那么好买到这个鱼姜，所以我们就做这个不裹鱼姜的花枝羹。那不裹鱼姜的花枝羹就台北士林夜市的生炒花枝羹。好，我今天就同样做夜市的东西，但是 离开基隆，我们做生炒花枝根。生炒花枝根，我们是用新鲜花枝，不沾鱼浆。我们把花枝炒得脆脆的，配上比较鲜酸的这个汤头呢，非常有特色。配合花枝，我用洋葱加上大白菜梗，还有白萝卜。汤头我们用柴鱼高汤。哎，我先教大家怎么做柴鱼高汤。我们把水哈煮开了以后呢，我们就抓这个柴鱼片啊，那个柴鱼片外面买一大包，对不对？我们抓两大把都很便宜的。你抓两大把丢进去以后呢，这个汤本来是滚的，对不对？它就突然间就消下去了。当它再滚两下，一两分钟之后，你就关火把柴鱼捞出来，这时候要丢掉。这个柴鱼放到里面，它就不好吃了。这个时候就得到柴鱼汤的汤头。我这个时候先教大家，这就是柴鱼高汤。然后接着呢，我们就炒大白菜梗、白萝卜，然后之后呢，我们加入这个柴鱼高汤，炖煮到熟，先把这两样东西煮熟。我们接下来先调味，加盐啊、白胡椒啊。我们调味以后呢，我们就放到一边，这个小火让这个锅子继续滚它。接下来我们就生炒花枝，我们用另外一锅，我们用大炒锅，我们就下油，然后把这个花枝片，既然在家里吃嘛，我们这个花枝切厚一点，厚切的这个花枝片，我们就开始呢翻动这个铲子啊、哦，来爆炒花枝。我们看这些花枝啊、哦，均匀把这个油已经看起来油光油光的以后呢，我们把洋葱丝加进去翻炒，然后加米醋，大概是加六分之一瓶。这个时候加醋，花枝会越炒越脆，而且呢，酸的醋也会变甜。我上一集就讲过那个深层的味道。好，再套句美食家喜欢用的话，深层的味道。这个时候我们才加酱油、加盐、加大量的白胡椒。看到这个汤汁、这个酱汁已经滚了以后，我们这时候加少许的乌醋，让它颜色比较好看。接下来就把另外一锅，我们不是旁边有，不要忘记，我们刚刚已经煮了一锅汤，对不对？把这锅汤整个倒进去。这个时候呢，还是用一句美食家喜欢说的话，就是酸香非常的甜鲜。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到这个汤再重新沸腾了以后呢，就可以关火装碗上桌。这就是生炒花枝根。我们做生炒花枝根特别要注意的是炒它的顺序，一定要先炒花枝再炒洋葱。洋葱呢不可以炒软，我们以前常常做洋葱汤的时候是先炒洋葱，炒到金黄，炒到发褐，那个是把洋葱的甜味炒出来，这个时候要吃的是洋葱的脆。所以呢，要先炒花枝再炒洋葱，洋葱不要炒软，要维持它的鲜脆。炒的时候加醋可以强化这个花枝的脆度。这就是今天的生炒花枝根。我们舀到碗里面撒上香菜，当然不吃香菜的人可以挑战不加香菜了，我是香菜派的，所以我加香菜。那么你就可以把夜市的风味小吃完全带到家里。这就是今天的基隆庙口小吃，我今天就说到这里，但是还没有说完。仁山路转角到爱思路的所谓的基隆庙口的夜市版，我们也只好下次再聊了。那么裴社长吃喝玩乐第一集播出以后呢，我看到下面有些留言哦，他说社长好，非常喜欢目前的介绍跟教菜哦。他想问肉羹汤的勾芡需要另外勾芡呢，还是依照肉羹的抓烟粉就可以了？另外想知道是薄芡还是厚的啊、哦？它是很实际的问题啊、哦。其实那个肉羹汤的勾芡啊、哦，如果你有抓这个太白粉的话哈、哦，汤就会已经有点勾芡的感觉了。但是呢，我不知道你的口味是喜欢比较勾一点呢，还是淡一点的。像有人不喜欢，然后喝起来像喝粉一样哈、哦，那样子的话，你就加一瓢左右，然后加水然后淋进去就好了。那千万记得哦，勾芡不是太白粉直接加上去哦，那会粘成一团，要先拌水再淋进去。好，如果大家对这个节目、有一些想法或希望我讲什么的话，欢迎大家留言、提供我们制作人一些想法，因为我们制作人要构思我接下来要讲什么，他其实也蛮烦恼的、所以你们提供一些意见，他就会把你们的意见整理以后，就希望我讲什么，我就会听制作人的吩咐。好，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谢谢收听，下回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